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平安，网络上的朋友，我是丽文。这是一个重新得力的时间，是一个让你我接受神的话语喂养的时间。求神让我们从收听这个节目中听见神的信息。上一集我们稍微研究到出埃及记二章十五节，说到法老要杀摩西，摩西只好逃到米甸居住。在皇宫长大到四十岁是摩西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在米甸生活是另外一个四十年，是他人生第二个阶段。让我们从经文中来看看摩西在米甸的生活。我们要读的经文是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五到二十节。出埃及记第二章十五节到二十节，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尔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好，我们读到这儿。第十五节的法老呢，这里很可能是杜德摩西三世。有人猜测，可能摩西的养母就是那位法老的女儿哈雪苏已经不在人世，加上宫廷里勾心斗角，权力倾轧，早有人想要除掉摩西。所以当摩西杀了埃及人的事传到皇宫的时候呢，变成了除掉摩西的借口了。摩西为了逃避法老的追杀，就逃到米甸去居住。这种面对杀身之祸情急之下仓促的决定，我们不需要对他太苛责。圣经没有明言责备他，但是肯定不鼓励人逃避责任。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神许可摩西从皇宫搬迁到米甸成为牧羊人，其实也成为摩西另外一个阶段的装备。那么第十六节在这里呢，我们看见摩西逃到米甸，有一天呢就在井旁坐下来。是的，一个单身汉，没有家室，没有居所，没有工作，最好的去处就是到井旁坐下，那里可以得水喝。在井旁呢，因为这个中东地区的人呢、最基本的礼貌呢，就是把水供应给路过的客人饮用。沙漠中何处有井，何处就有人烟。对于住在井旁的人来说，这井就是唯一的井。村落的井旁也是最可能遇见陌生人的地方。创世纪当中的雅各在井旁遇见了拉结，耶稣在井旁与撒玛利亚妇人谈道。在井旁坐下也可以有机会认识朋友。那么第十六节开始呢，就介绍摩西未来的岳父了，他是米甸的祭司。米甸大概是在阿拉伯沙漠生活早期部落联盟的名字。米甸是亚伯拉罕的妾基土拉的儿子， 相信这个祭司所侍奉的神也必定是亚伯拉罕所侍奉的神。在摩西五经记载呢，以色列以外也有祭司的，比如说在创世纪14章17到24节说到撒冷王麦基洗德祭司，他曾经为亚伯拉罕祝福，亚伯拉罕呢也把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他，他的地位很尊贵，是君王兼祭司。但是麦基洗德对上帝的认识仅限于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有关于摩西这位未来的岳父，曾经有一段时期呢，圣经学者对于这位米甸祭司的身份很有兴趣。在士师记第1章16节和第4章11节呢，就说这个米甸的祭司是个基尼人。在希伯来文呢，基尼和该隐其实是同一个字。那该隐是谁？就是亚当和夏娃的长子。好，所以呢，如果说摩西这位未来的岳父，他是在米甸做祭司的基尼人，而不是米甸人，仍然是说得通的。米甸人的先祖米甸就是亚伯拉罕的妾基图拉的儿子，那么他对耶和华神的信仰会不会就从米甸的后裔传给这些如今在米甸地的游牧民族呢？就好像这样一个对耶和华的信仰呢，也由另一个家庭支流，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传给雅各，再传给居住在埃及地的以色列人呢？如果这样的一个推测是正确的，那么当摩西抵达米甸的时候，他的未来岳父一家人，甚至是米甸地的米甸人都已经是敬拜独一真神的人了。有一个证据可以支持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回到西乃的时候，摩西的岳父行使了祭司的职责，向神献上燔祭。这个可以从出埃及记18章12节那里看到。那这位米甸祭司他名叫刘尔，刘尔呢有神的朋友的意思啊。好，刘尔，同时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叶特罗，那是在第3章第1节呢，就说他的名字叫叶特罗。好，那么不单他有刘尔跟叶特罗两个名字，其实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何巴，那是在民数记10章29节那里啊。那摩西的女婿呢，也叫何巴。好，叶特罗和刘尔呢可能是别名，刘尔呢也可能是宗族的名称。有的学者呢就认为摩西对耶和华的信仰是来自这个叶特罗他的岳父，不过这个跟圣经本身的见证呢是不符合的。因为我们知道摩西断奶之前他是跟着亲生父母一起生活，并且在出埃及记第3章呢耶和华神亲自向他显现，所以我们知道摩西的信仰其实是直接从神而来，并且呢也借着他幼年的启蒙教育来认识神的。
来吧，脱离为奴生涯，行走旷野道路，迈向应许天家。
摩西在米甸的井旁呢，就看见米甸的祭司的7个女儿呢来到井旁来为他们的父亲的羊来打水。 好，那么其实直到今天呢，在以色列和约旦一带啊，阿拉伯妇女仍然是要给羊打水的，而男人呢是不做这些事情的。至于羊群呢，就由男孩或者是女孩小孩童来照顾的。在中东地区，由于水源很少，水井呢如果是在公众的地方，就是属于那区的人，大家有份的。因此呢，就必须有一定的规矩，才能够将井口的石头转开，然后拿水。好像这个创世纪29章第一到第八节记载，雅各在巴旦亚兰附近的井旁，那个时候他遇见拉结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这个水井呢不可以随便随便的就把这个石头给移开，然后自己拿水啊。好，如果这个水井呢没有定下规矩呢，可能就会是那种有力量的人比较强大的人呢，他们先得水。就好像现在在这里摩西在井旁遇到的情形一样就是比较有强势的人就先得水，那么其他的人就必须让给他们那牧羊人呢，在这里呢，他赶走了祭司的女儿们，可见这个祭司大概不是那一代的人因为米甸人是一个流动的游牧民族，所以牧羊人呢其实也不认识这七个女孩所以呢就对他们非常无礼。那么摩西是个能文能武的人了，所以他有力量帮助这些女子。同时摩西的性格就是喜欢公平正直，所以他就以侠义之心来帮助他们这七个女孩。那七个女孩呢就回到父亲那里了，父亲就很惊讶，哎，女孩为什么这么早就能够完成工作回家也许他们常常都受到牧羊人的欺负常常都要折腾上好一段时间才能够完成他们的工作，也就是说他们必须等到别的牧羊人的羊饮饱喝足了才能够轮到他们去打水引羊。哎，可是这一回为什么他们那么快就可以回家呢所以这个第十八节我们看见呢这个叶特罗就提出这个问题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快呢？那叶特罗的女儿呢就回答他们的父亲了，他说摩西是埃及人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我们这里看到他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直接的翻译是埃及男人有一个埃及男人救我们，因为摩西当时的仪表行为很像一个埃及人，但是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埃及人，他不像其他的埃及人那样欺压别人，反而呢是挺身而出对抗那个压迫者，难怪就引起叶特罗的好奇心了。好，那摩西呢在希伯来人和埃及人两者之间呢挣扎，但是建立他身份认同的不是血统也不是学问地位，而是宗教信仰。摩西要等到亲自认识了神，以神为自己的神以后，才能摆脱埃及人的身份。祭司的女儿告诉摩西，是摩西救他们脱离牧羊人的手。这个救这个字呢希伯来字是旧约中最常用来表达上帝拯救的字。这里用这个字刻意的做伏笔，预指呢摩西日后要拯救以色列人。好，那20节呢，叶特罗就对众女儿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按照原文的直接翻译呢，应该是他冲口对女儿们说，这人在那里，这是什么意思？你们竟然撇下了他去请他来吃饭。那么这个带有责备口吻的说话足以证明他们心中对摩西的感激，摩西在此刻被看为是拯救者。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 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看见摩西的新生活即将开始，神并没有撇下他。虽然表面上神好像对摩西的遭遇置身事外，但是神每一刻都在暗中引领他。让我们下一集继续研究事情的发展。我是丽文，再会。